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粤语广播时段。今天是2月25号，我是余天佑，我们的网站是 www.sohcradio.com。 现在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蓬佩奥如春茂撰文，武汉实验室疏漏危害世界。伊朗开始限制原子能总署检查，英法德警告具危险性。美参议员将重新推出法案应对中共对美企言论审查。拜登限枪议案或导致一支合法持枪者变罪犯。曾批川普政府使用拜登重启非法移民设施。杜鲁多·拜登首次视像会议探讨两国伙伴路线图，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他的首席中国顾问余茂春星期二联合在《华尔街日报》撰文，说中共执迷于病毒研究，但是就不重视实验室生物安全规范。2019年中共在中共病毒上的疏漏导致全球付出了惨痛代价。一篇题为《中国实验室疏漏危害世界》的文章，蓬佩奥和余茂春提及中共的军方科学家声称他们在10年来发现了接近2000种新病毒，和世界上其他地区过去200年所发现的总病毒数量几乎相等。就事件的应对，令人不安的是中共在生物安全上的忽视。他们提到美国国务院2018年就有两封电报警告武汉病毒研究所存有生物安全问题。电报中甚至还预言 SARS-CoV-2 的 ACE 二受体被武汉病毒实验室科学家发现之后将会出现人和人之间的传播。此外，蓬佩奥和余茂春表示中共军方曾经承认他们正在研发生化武器。文章指出，全世界为中共鲁莽行事付出了惨痛代价，而且不能够保证这个就是他导致的最后一次悲剧。目前北京已经下令摧毁疫情爆发初期的患者病毒样本，并且禁止关键数据外流，逼记者、医生和科学家噤声，以及阻挠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团队调查。伊朗23号表示，由于美国仍然拒绝解除前总统川普实施的制裁，伊朗已经开始限制国际原子能总署在一些地点的检查。美国等欧洲三国深感遗憾，一起强调这项决定具有危险性。国际能源总署署长葛罗西说，这将会有助于在未来几日施展不可或缺的外交手腕，恢复2015年联合国全面行动方案的会谈。国际原子能总署安装在伊朗的核子设施，以验证伊朗是不是遵守协议的监控设备录音资料，现在被德克兰当局扣留，直至美国总统拜登解除川普实施的严厉制裁。不过一名驻维也纳外交官强调，即使没有这些措施，仍然可以对已经宣布的核子地点进行突击检查，因此对进入地点造成的冲击可以忽略。伊朗外交部长查瑞夫就表示，23号的改变不会对国际原子能总署检查员的工作立即造成重大影响。一组来自两党的美国参议员最早在星期三重新推出法案，目的是反制中国在美国的言论审查。美国官员一直抱怨中共政府威胁包括酒店、航空公司和荷里活在内的美国公司采取亲北京的立场，打压针对中共的反对立场。即将出任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的麦里克说，必须追踪并且处理中共对美国人和我们的公司的言论审查以及恐吓所造成的影响。 可以制定一个战略来保障这个自由基石，并且追究那些打压和破坏他的人的责任。这项法案还要求撰写一份报告，为言论自由问题，尤其尖锐的行业，包括媒体和电影界提出建议。与此同时，参议院首席民主党人、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星期二表示，他已经指示议员制定一套抗衡中共崛起的立法方案，利用两党在中国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加强美国的科技产业，并且反对不公平的做法。美国枪械权益组织星期二致信总统拜登，呼吁修改他的常识性枪械法律改革，并且指出该限制枪械议案或者会令全美大约1.5亿守法的持枪者即时成为罪犯。美国隐藏持枪协会表示，该协会的存在是为了帮助负责任的美国人避免危险、拯救生命、保护家人安全。我们相信在华盛顿的当选领导人有极好的义务，有义务追求这些相同目标。该协会指出，2020年黑命贵骚乱和中共病毒大流行的情况下，促使大量美国人购买枪械。据报道，拜登将会推动国会制定更多的控制持枪措施，包括对所有枪械销售进行背景调查，令枪械制造商面临诉讼，取消枪械制造商的豁免权，禁止制造和出售攻击型武器以及高容量弹盒，并且在公民手中回购这些武器和弹盒。就事件支持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的团体指出，拜登的攻击性武器一词含义模糊不清。有人说这个是反枪游说团体在1980年代发明的导弹词。拜登政府近日重新投入使用一个关押无人陪同的儿童非法移民的设施，而这个设施曾经在川普政府期间使用。拜登近年来一直强烈谴责川普使用这些设施。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星期二向记者表示，位于德萨斯州卡里索斯普林斯市的这个设施已经重新开放，目的是增加容量，给这些儿童在被送到家人和赞助人身边之前，能够得到他们所需要的照顾，令他们安全。据透露，该设施将会容纳大约700名年龄在13至17岁之间的少年儿童，他们将会完成中共病毒疫情检测所需要的隔离。一名记者表示，2019年拜登和副总统贺锦丽都曾经谴责川普政府将未成年儿童困在他们所说的笼里面。这种关押区实际上是奥巴马政府时期兴建的，亦都曾经被奥巴马政府使用过。就事件，包括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在内的立法者迅速作出了反应。卢比奥说，有没有人想贴出赔率？媒体会不会继续几个星期不断地报道拜登怎样将儿童困在笼里面？他的意思是指媒体曾经怎样大力批评川普政府将儿童困在笼里面，但是对拜登政府的相同做法就一粒声都不出。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和美国总统拜登在星期二下午举行首次面对面的视像双边会议，讨论有关两国未来关系的伙伴路线图。今次是自从上个月就职以来，拜登首次和外国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议。拜登说，这进一步证明了两国之间深厚友谊和持久联系。杜鲁多和拜登展开对谈大约50分钟之后，内阁成员就加入会议，讨论国防、天然资源、公共安全、贸易、运输以及环保等多个议题。会后两国发表联合公报，交代会议成果。星期二较早时候发表的白宫双边伙伴关系路线图，在很大程度上避开了同加拿大的分歧，而侧重于共同愿景和相互关注的领域。而当中包括两国如何合作对抗疫情、重建经济、应对气候变化、促进多元政策、加强保障国家安全以及建立国际同盟等话题。但是加拿大方面显然没有提出很多应该和美国讨论的优先事项， 包括获得中共病毒疫苗，将囚禁在中国两年多的斯帕弗和康明海释放，或者确保由拜登政府购买美国产品的政策中获得豁免。同样，加拿大亦都没有提及石油管道 Keystone XL 项目，拜登上任第一日就取消这个项目，这会对加拿大就业和经济带来冲击。
以下是一组国际新闻。美国联邦众议院民主党第二号人物霍耶尔星期二表示，众议院将在今个星期五针对总统拜登推出的1兆9000亿美金抗疫纾困案进行投票表决。他在推特发文指，美国民众都强烈支持这项法案，我们正在迅速采取立法行动。之前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已经在星期一通过这项纾困案，并希望通过更多的纾困案以减缓中共病毒疫情带来的经济负面影响。这个亦是民主党籍总统拜登的优先任务。虽然民调显示美国民众希望有更多经济支持，但在国会仅有些微过半优势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对如何提供最佳方案仍然有严重分歧。今个礼拜美国的中共病毒死亡人数正突破50万人大关，而且有数以百万计的民众因为疫情失业。这项全面性的法案意图刺激美国经济，执行拜登的提案，并为病毒疫苗和其他医疗设备提供更多资金。白宫23号表示，拜登和伊拉克总理哈德米已经谈及今个礼拜美国驻巴格达大使馆遭火箭弹攻击一事。两位领袖都表示要叫幕后主使负起全责。据法新社报道，白宫声明指出，总统声明美方对伊拉克主权和独立的支持，亦肯定总理的领导力。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说，美国对于近来发生在伊拉克的袭击感到愤怒，并说美国将对伊朗代理人袭击美国人的行径追究伊朗责任。他说，我们不会发动猛烈攻击及贸然升高冲突，因为这样会正中伊朗下怀，助长他们进一步破坏伊拉克稳定的企图。今个星期一至少有3枚火箭弹锁定位于伊拉克首都巴格达戒备森严的6区美国大使馆。美方认定这场攻击幕后黑手是伊朗。白宫说，拜登和哈德米除了讨论伊拉克联军和火箭弹攻击事件，同意要叫幕后黑手承担责任，亦讨论了促进两国战略对话、扩展其他关键议题的双边合作。据日经新闻星期二报道，拜登最早将在今个月签署一项行政令，旨在同日本、韩国、台湾、澳洲等地合作，加快摆脱对中国产芯片及其他战略性物资供应链的依赖程度。日经新闻取得的行政令草稿说，白宫相信与盟友合作可以建设更强大、更具抵抗力的产业链。在晶片方面，华盛顿打算同台湾、日本及韩国合作，而稀土方面则同包括澳洲在内的亚太经济体合作。行政令将下令制定国家供应链战略，降低自然灾害和不友善国家的制裁行动可能对重要产业链造成的干扰。这些重点产业链包括半导体芯片、电动汽车电池、稀土及医疗用品。另外，美国计划在重要物资产业链上和盟友分享信息，并打算利用互补性生产。同时，美国考虑在紧急情况下各方快速分享库存和产能，同时亦呼吁盟友减少和中国做生意。目前美国的85%稀土以及90%医疗用品都是从中国进口，严重依赖中国提供重要物资，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国安威胁。在疫情美满之际，中共两会即将登场。由于今年适逢中共所谓建党百年，北京亦都如临大敌。除了进京邮件快递要2次安检，同时建立了护城河防线。两会用车必须经过37道安检，所有司机必须通过严格的政治审查，而且全部要接种疫苗。预计中共全国人大会议和政协会议将在3月5号和3月4号在北京开幕， 大陆民主公益人士董广平话：每次召开两会，北京都搞到风声鹤唳，主要是中共冇安全感。习近平亦面临反对的声音，尤其是习近平仲想在明年的二十大继续执政。他说习近平面临很强大的内部反对，很多人跟着他没发财、没升官、没享受到好的东西，这些人会想各种方法将他除去，所以他借着这个疫情搞一些安全上的防控。他认为习的反对派主要在党内，是那些掌握权力的人，是太子党那班人，习近平好怕那班人。著名高尔夫球手老虎伍兹星期二在加州洛杉矶的一宗车祸中受伤，被紧急送往洛杉矶一家医院，目前伤势不明。据悉事发当时伍兹的车冲出公路并滑落山坡，最后在山脚下停低，车辆受到严重损毁。洛杉矶县治安部门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说，45岁的伍兹是这部车中的唯一一个人。车祸发生在礼拜二朝早7:12左右，在郊区社区 Rolling Hills Estates 和 Rancho Palos Verdes 附近发生。伍兹的经纪人马克斯坦伯格在一份声明中说，伍兹上午在加州发生一宗单部车的事故，他的腿部多处受伤，目前正在接受手术。警方表示他们正在调查，外界还不清楚这宗事故的原因。川普近日向 Facebook 资助的一个监管委员会提交了一份上诉声明，希望重新恢复他被封杀的这个平台账号。预计监管委员会做出相关决定需要大概两个半月的时间。前丹麦首相克勒托宁斯密特是监督委员会的联合主席。他们英国第四新闻频道透露，他们正在调查川普的关于在 Facebook 和 Instagram 账号被封杀问题的上诉。这个委员会由19名前政治家、记者和学者组成，是一个独立的组织，负责听取用户的申诉。托宁表示，这个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案件，但这个正是这个监督委员会成立的首要原因。在提交给大纪元时报的一份声明中，委员会证实他们已经收到了一份关于川普总统在 Facebook 和 Instagram 的账户问题的用户声明。他们补充说，在委员会做出决定之前，他们不会发表进一步的评论。预计董事会将有90日的时间做出决定。
下面是香港新闻。港府修例，区议员需宣誓效忠特区政府。香港机场新增人面辨识闸口，乘客资料可送第三方供应商。请听详尽新闻内容。中共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日前定义落实爱国者治港言论后，2月23日，香港政府随即宣布修订草案，要完善公职人员宣誓安排，要求区议员需宣誓拥护基本法及效忠特区政府，违誓者将被取消资格及5年内不得参选。预料多名民主派区议员将被取消议席。政制及事务局局长曾国伟在记者会上讲解及列举出9类行为属违反誓言，包括危害国家安全、支持港独或自决、寻求外国干预香港事务、以非法手段强迫或威吓行政长官改变政策、无差别反对政府议案、组织对抗中央和特区政府的变相公投等。港府在礼拜五将条例草案刊宪，下个月17日提交立法会，获通过后即时实施。曾国伟仲指，有4名现任民主派区议员梁访维、袁家伟、岑傲辉及郑达雄，因去年曾参选立法会时被取消资格，在条例通过后，其区议会资格亦会受影响。相关的4名区议员批评港府意图将反对派排除在香港的政治体制外，他们表示即使被 DQ， 亦会坚持在不同岗位上继续为民主、自由、法治和人权发声。香港资深大律师、公民党主席梁家杰认为，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的讲法反映北京要在香港建立一套可被操控的选举方式，去包装一个实质是委任的制度，将不符合爱国者标准的政治人士排除政治体制之外。夏宝龙的讲法和基本法第四十五和六十八条定明，比港人可循序渐进普选之承诺有相当大分别。现在要等三月两会召开，观察北京有什么动作。梁家杰坦言，日后民主派之参选空间只是肉锤砧板上。香港机场1月5号新增自助登机闸口，设置了人面辨识技术，以验证乘客身份。机场管理局更在推出新措施前夕修改了私隐条例，可将收集所得的乘客资料传送第三方供应商。外界担忧当局利用相关技术加强监控，乘客的私隐度会被降低。香港软件工程师、资讯科技界选委黄浩华认为，当局此举令人不安，乘客在机场被人面识别后可以被追踪日后的行踪。自由亚洲电台报道，香港机场继2018年增设自助保安闸口后，在1月5号再新增自助登机闸口，以人面识别技术验证乘客身份，首批设在1号客运大楼10号至36号，其他闸口将会继续分阶段完成安装工作。记者发现，同闸口相关的私隐政策声明亦在1月4号作出更新。新版的私隐条款写明，获机管局委聘的第三方服务供应商可获提供个人资料，而旧版的条文就标明，除非得到乘客先前同意，机场不会向第三方提供个人资料，而且只会向第三方提供匿名资料，第三方无法辨识乘客的身份。但新的版本就新增用途，包括保障航空及机场保安，未有详解保安的意思。当记者向机管局询问可获得乘客人面识别资料的第三方是哪个，机管局就拒绝披露。香港软件工程师兼资讯科技界选委黄浩华表示，机场的人面识别技术上可以追踪乘客以后的行踪，这个令人觉得很害怕。他强调，当局删除了匿名资料的相关条文令人生疑，机管局很可能降低了对个人资料的保安度。旧版本的条文有规定，将乘客资料先做匿名化处理，再做统计资料分析，但现在没有这个规定。至于当局说收集到的资料会在航班离港7日后删除，黄浩华质疑当局很难确保第三方亦按时删除相关资料，因此认为应该保持匿名化。民主党前立法会议员尹兆坚就批评当局和供应商有令人生疑的关系，又认为当局增加监控及钳制。他说机管局的做法鬼鼠，不想说哪个是承办者，给人一种瓜田李下是不是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他担心登机前的人面识别会否是另一种监控手段多于其他目的。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欢迎收看收听希望之声的焦点新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大纪元最新调查显示，川普是美国人最喜欢的总统；众议员提法案阻止与中共合作的大学获得联邦资金；疫苗厂商国会作证，美疫苗供应三月份将翻倍；Facebook 同澳洲政府达成共识，将恢复澳洲领域社交权限。 舒默下令起草法案，投入千亿资金制衡中共。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英文《大纪元时报》日前对美国读者进行了一项新的调查，叫他们选出自己最喜欢的五位美国总统。结果显示 95% 的人都将川普选入了最喜欢的五位美国总统之列，而列根总统位居第二，获得了 80% 以上的支持率。排名第三的是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而通过解放奴隶宣言来终结奴隶制的林肯总统，被超过 70% 的读者选中，支持率排在第四。排名第五的是托马斯杰弗逊总统，36%的受访者选择了杰弗逊。读者还选出了他们最不喜欢的五位美国总统。在这份排名中，奥巴马总统位居第一，95%的读者将他选入最不喜欢的美国总统之列。拜登则以89%的不受欢迎率紧随奥巴马之后，排在第二位。而从1993年起任职八年的克林顿总统，被73%的受访者选中，不受欢迎的程度位列第三。其次是前总统吉米卡特和林登约翰逊，分别排名第四和第五位。这项在线调查是在2月9号到2月21号进行的，超过12.8万名读者填写了调查表，其中包括72,000多名的订阅者。大纪元时报指出，锡耶纳学院2018年对美国所有总统进行排名，将川普列入了最后五名，其他四名分别是富兰克林·皮尔斯、沃伦·哈定、詹姆斯·布肯南和安德鲁·约翰逊。另一方面，盖洛普2019年的一项民调显示，川普和奥巴马并驾齐驱，被评为美国人心中最受尊敬人物。在盖洛普2020年的调查中，川普的支持率则超越了奥巴马，名列榜首。大纪元时报对读者表示，或者这是因为锡耶纳学院的排名是由学者编制的，或者是因为盖洛普民调的样本量较大。我们认为这种差异值得再次审视，所以我们决定基于大纪元读者的反馈来进行我们自己对美国总统的排名。国会众议员埃利斯·斯特凡尼克星期二推出了《终结高校与中共合作法案》。这项法案规定，任何美国高等教育机构如果与中共政府拥有或控制的实体有合作关系，咁将终止这些高等教育机构获得联邦资金。但直接提供给学生的教育部资金不受这项法案的影响。斯特凡尼克的法案指出，国会发现中共一直在持续努力通过在美国国内搞影响力活动来破坏美国的方方面面。中共在美国大学校园、国家实验室和私营部门内参与盗窃了价值几千亿美金的知识产权和学术科研成果。法案指出，中共企图在美国境内招募美国华人和华裔进行情报搜集和胁迫行动，以推进中共的意识形态和议程。法案还警告说，中共的意识形态已经在美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在学术界、商界、娱乐界和媒体中获得立足之地。法案写道，中共及其外交官通过控制学院对美国校园内的学生进行监控，并将中共的观点强加给美国的高等院校。通过在学术界的宣传工作，中共对有关西藏和台湾问题的讨论进行审查，并多次干预美国校园活动。法案还指出，中共军官多次利用掩护身份和其他误导性手段掩盖他在美国活动的真实性质，包括以学生身份在美国大学学习。在斯特凡尼克推出这项法案之前，拜登政府撤销了川普政府的一项规定。川普政府的这项规定要求参与某些联邦项目的美国学校披露与孔子学院的关系。孔子学院被指控在美国课堂上宣传中共的观点。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2018年8月发布的报告披露， 中共通过孔子学院等学术机构和团体在海外推行统战，组织抗议活动，歪曲历史以支持中共的政策立场。美国疫苗生产商礼拜二上午出席国会众议院能源与商业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辉瑞公司首席商务官约翰杨在一份书面证词中表示，辉瑞公司希望到三月中旬每个礼拜向美国供应超过1300万剂新冠病毒疫苗。这个是该公司二月较早时候每周疫苗供应量的两倍。约翰杨还表示，辉瑞公司有望在三月底之前为美国提供1.2亿剂新冠病毒疫苗。到五月底还将再提供8000万剂的疫苗。Moderna 公司的总裁 Stephen Hoge 博士的证词说，他的公司亦都在做类似的努力，到四月份将会将供应给美国的新冠病毒疫苗剂量翻一番。Hoge 博士在书面证词中表示，自2020年底以来， Moderna 公司对美国政府的每月疫苗交付量已经增加了一倍，在四月份之前将会再次增加一倍，达到每月4000万剂。Johnson 公司医疗事务副总裁 Richard Nattos 博士在他准备的证词中表示， Johnson 公司计划在三月底之前向美国供应超过2000万剂新冠病毒疫苗。他说， Johnson 公司有信心在今年上半年为美国提供1亿剂新冠病毒疫苗。Johnson 公司的疫苗目前正在申请 FDA 的紧急使用授权。FDA 计划在今个礼拜四对 Johnson 的疫苗进行审查。礼拜二听证会上的这些证词表明，美国有望在三月底之前收到2.4亿剂新冠病毒疫苗，足以为大约1.3亿人接种疫苗。就同地方官员表示，目前疫苗接种的最大制约因素是联邦政府提供的疫苗剂量不足。根据疾控中心 CDC 近日发布的数据，联邦政府已经向各州输送了超过7520万剂的新冠病毒疫苗。美国人已经接种了6410万剂这种疫苗。礼拜二，澳洲财长弗莱登伯格表示，澳洲政府将给新闻媒体以价法立法草案加入修正案，等法律条款更加明确。但立法草案的关键内容不会改动。他表示， Facebook 已经告诉澳洲政府知，他们打算在未来几日内解封澳洲新闻网页。上个礼拜四， Facebook 由于不满澳洲新法封杀澳洲新闻，澳洲卫生机构、政府机构、慈善机构和澳洲救援机构等诸多 Facebook 的页面，引发全球网络科技界不少的震动。澳洲国内和国际间亦都对 Facebook 进行了谴责。没几耐之后， Facebook 已经道歉并恢复了这些公共机构的页面。今个礼拜一，科技巨头微软亦加入战局。微软发布声明说，欧盟媒体已经同微软达成共识，要联合推动欧盟政府出台类似澳洲的新闻媒体议价法的法律。他们认为欧盟亦应该推出新法，强制科技巨头为他的平台上展示的新闻内容付费，而且要包含类似澳洲模式的强制仲裁条款，以确保新闻媒体获得合理费用。根据澳洲政府推出的修正案内容，政府需要提前一个月通知哪些数字平台需要遵守新闻媒体议价法，而且必须考虑该平台是否通过与新闻媒体达成商业协议，已经为澳洲新闻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仲裁只是无法达成商业协议的最后手段，而且在仲裁前需要进行调解，调解时间不可以超过两个月。专门研究社交媒体的多伦多大学教授博洛表示， Facebook 封杀澳洲新闻的举动是一个网络界转折点，标志着监管社交媒体需要国际社会联合行动。他对路透社说，我们可能会在没几耐的将来看到一个联盟的形成，一个反对这种垄断的非常强大的联盟。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礼拜二在每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已经指示委员会在他去年提出的法案草案基础上制定一项两党法案， 寻求1000亿美金资金，促进从人工智能到量子计算、半导体等关键科技领域的研究。他说，今年的方案将会针对美国制造业、科技业、供应链和半导体领域的投资。草拟的法案包括考虑提供紧急资金，执行去年国防授权法案中包含的半导体项目。他提出法案的另一个背景是，美国一些汽车制造商因为半导体芯片短缺而放缓生产。瘟疫大流行期间，消费者对手机和电脑的需求大增，造成芯片供应短缺。根据舒默之前提出的法案，将要求5年内通过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设立的新技术局拨款1000亿美金资金，同时还将为技术中心预留100亿美金，寻求技术与战略联盟以对抗中共。日经亚洲评论礼拜二独家报道说，拜登总统最早在今个月签署一项行政令，宣布美国和台湾、日本、韩国等国合作，在芯片和其他具有战略意义产品的供应链中降低对中国产的依赖程度。具体措施将集中在半导体、电动车电池、稀土金属和医疗产品上。共和党的对华鹰派参议员近期亦加大了对民主党总统拜登的施压，要求他坚持前总统川普对北京的强硬政策。拜登政府表示，他们正在对涉华政策进行审查，并承诺对北京采取强硬但更加多边的应对，但是拜登政府至今尚未透露过他的具体计划。无论是川普针对中国社交媒体应用程序 TikTok 的行动，亦或是美国对中共军方相关企业的投资禁令，都没有后续的阴影。
以下请收听新闻速递。
星期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的2021年1号文件称，要提升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被认为是中共更加担心粮食安全问题。德国之声中文网2月22号引述路透分析报道，2月21号发布的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比往年更加强调粮食安全问题，要求中国各省在2021年至2025年期间提高粮食产量。路透报道认为，该文件显示中共在中共病毒疫情后更加担心粮食安全问题。中共农业部长唐仁健在2月22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的粮食供应不宽，一直是处于紧平衡的状态，而随着人口增长，粮食需求会有刚性增长，由于外部形势不确定，不稳定性明显增加，对粮食安全问题一刻都不能掉以轻心，粮食安全绝不能出问题。2020年8月17号，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发布的报道称，到2020年，中国有可能出现1.3亿吨左右的粮食缺口，其中谷类缺口约为2500万吨。中国粮食越来越难以达到自给自足，每年都要进口超过1亿吨粮食。但在中共病毒疫情冲击下，全球主要粮食大国纷纷限制出口。2020年11月14号，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秘书长大卫·比斯利在接受采访时称，与今年的中共病毒相比，更严重的粮食危机将在2021年到来。据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和粮农组织预测，中共病毒疫情会引致大规模的粮食危机，如果疫情得不到有效控制，遭受严重饥饿的人数将增至2.65亿。由于担心粮食安全，中共在2020年中共病毒疫情期间增加了粮食进口量，当年粮食进口量超过1.4亿吨，创历史纪录。根据中共海关在2020年底发布的官方数据，谷类方面，玉米进口量在11月份达到123万吨，同比飙升1142.2%，1月到11月间，累计玉米进口量是904万吨，同比增长122.8%。11月份小麦进口量是80万吨，同比增长77.6%，年累计进口749万吨，同比增长150.6%。大麦在11月的进口量为111万吨，同比增长170.7%，年累计进口710万吨， 同比增长 24.8%。 大纪元报道评论认为，迅速增长的进口量讲明中共一直在度担忧粮食短缺。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记者李明恩报道。
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孙子江自成，2010年成立博裕资本，近日因与马云的关系频繁闯入公众视线。美媒引述知情人士最新的消息称，由于习近平对香港的控制越来越严厉，令这个已经逐渐失去影响力的权贵家族暗暗担忧，他们害怕一旦94岁的江泽民去世，江家人同其派系的亲信都要遭到清算。从2019年博裕资本就从香港往新加坡转移，公司两名联合创办人亦移居到新加坡。据《华尔街日报》22号援引多名知情人士表示，博裕资本已将部分业务从香港的总部转移到新加坡，而公司联合创办人董小蒙近期获得新加坡的永久居留权，在当地一家同样名为博裕的基金管理公司担任首席执行官。另一名联合创办人张子欣据称亦已移居新加坡。报道指，这些变化始于2019年，当时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正试图削弱党内退休领导人的影响力，以及加强对香港的控制。一名知情人士指，博裕资本本次的东南亚布局主要是担心年迈的江泽民影响力下降，博裕的成功和江泽民的支持息息相关。博裕资本2010年成立于香港，联合创办人除了江志成、董小蒙和张子欣外，还有已逝的马雪晶。博裕资本还获得香港首富李嘉诚和新加坡大马石控股的投资。报道指，博裕资本被称作太子党基金，曾收购北京和上海机场免税店的股权而备受瞩目。十年来，博裕资本已将江家拥有的政治关系转化成巨额的商业财富，无论是其参与融资的项目数或资金规模，无人能及。之前海外媒体披露，江家资产高达5000亿美元，位居世界隐形首富，富可敌国。中国事务披露，江泽民在瑞士银行的秘密账户上存有3亿5000万美元。江家还在印尼巴厘岛有一栋豪宅，据悉是由中共前外长唐家璇于上世纪90年代花1000万美元替江购买的。华尔街日报之前报道，博裕资本亦是阿里巴巴集团旗下蚂蚁集团的幕后投资者之一。报道指，蚂蚁的股权结构复杂，由中共权贵所组成，其中一些人与对习近平阵营构成潜在挑战的政治世家关系密切。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表示，与香港相比，新加坡更能让博裕资本避开北京的审查或不利行动。新加坡分公司亦能成为他们躲避中共党内政治斗争的避风港。报道中还提到，博裕资本还将部分业务转移到上海，上海是江泽民的老巢，其掌管上海期间提拔了大量官员和亲信，组成盘根错节的上海帮。中共十八大后，习近平整肃江派官员时，上海帮亦成为了重点，没被整肃的近年来已经淡出了公共视线。报道引述党内人士的话说，习近平在集权过程中削弱了退休元老们的影响力，这些老人试图引导对自己有利的决策。随着习近平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年迈的江泽民影响力有所减弱，等江泽民去世后，可能会进一步改变党内的权力结构，令到他的家人和亲信更容易受到清洗。不让上海帮做大，习近平叫停蚂蚁上市，打压马云。华尔街日报在2月16号的一篇文章提到，习近平叫停蚂蚁集团上市涉及中共最高层的政治斗争，外界普遍认为马云在去年10月24号于上海外滩金融峰会上批评中共的金融体系，为其今天的命运埋下伏笔。但报道采访的逾12名中共高干和政府顾问都表示，事实上在之前，习近平就开始查蚂蚁集团背后的老板，发现江志成、 中共政治局前常委贾庆林的女婿李伯潭等红二代均有秘密入股蚂蚁集团。习近平担心蚂蚁上市后会令上海帮做大，于是直接叫停其上市。外界一直有传闻指马云是江家的白手套，因此目前他和阿里系的遭遇正是习近平透过马云打击江派，而目前来看江志成可能早有准备，于是马云成为中共派系斗争的牺牲品。路透社曾在报道中称，中共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各方面的全面控制，令太子党有机会藉助他们的政治关系聚敛财富，在很多重磅投资者的眼中，投资不用考虑那么多，只需要选择啱的人，他们的公司会根据太子党拥有的政治关系及其将这种关系转化为商业交易的能力，对太子党进行评估。这个就是为什么投资人热衷投资太子党的基金。然而这些亦令投资者面临头号风险。报道称太子党特权在中国不一定是永久的，即便江志成亦一样，随着习近平不断加强集权，这种担心与日俱增。责任编辑袁明清，希望之声文讯报道。
大家好，我是粤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据 Political 网站2月22号报道，拜登政府正准备就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纳瓦尔尼入狱一事，预计未来几个礼拜将会同欧洲盟友协调推出制裁措施。川普政府曾经针对纳瓦尔尼中毒事件准备了一连串制裁措施，但拜登的国家安全团队希望制定自己的路线。熟悉内部讨论的人士表示，纳瓦尔尼去年8月被俄罗斯安全部队毒杀，最近又被关进了莫斯科监狱，这个被认为是紧急事件，需要作出回应。几名俄罗斯专家表示，美国不应该等待回应的时机，特别是在俄罗斯法院上个礼拜为纳瓦尔尼转到监狱监禁铺平道路之后。现年44岁的纳瓦尔尼去年8月被神经毒剂毒杀，这一种致命物质被视为禁用的化学武器，俄国克里姆林宫否认参与其中，但美国国务院在去年12月公开将今次的袭击归咎于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在德国接受了几个月的治疗之后，纳瓦尔尼康复并飞回去莫斯科，但迅速被捕。本月稍早，他被俄国当局判处近3年监禁，欧洲人权法院裁定这个是非法的。纳瓦尔尼的被捕和入狱在俄罗斯各地激起了巨大的抗议浪潮和国际社会的谴责。关于今次对俄罗斯的制裁，拜登政府继承了川普政府的一连串全面制裁方案，该方案是在过渡期内移交的。其中川普的制裁方案当中还提议撤销某些俄罗斯官员的签证，并限制向俄罗斯出口某些可用于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军民两用物品。不过英国《每日邮报》今日表示，美国在这个问题上面仍然是落后于盟友。针对纳瓦尔尼去年的中毒事件，欧盟在去年10月制裁了6名俄罗斯人和一间俄罗斯国有科研机构。今个礼拜一的会议上，又宣布打算因为纳瓦尔尼的待遇问题，再制裁4名俄罗斯高级官员。根据大纪元报道，11名共和党参议员和64名共和党众议员敦促美国总统拜登撤回将加州总检察长泽维尔·贝塞拉提名为美国卫生部长的决定。贝塞拉需要在参议院获得51票才能够得到确认。今个礼拜一，75名国会议员致信拜登，对这一项提名表示深切担忧，并认为鉴于贝塞拉在公共服务领域的记录上面表现出极端主义和对持不同观点者的蔑视，不适合担任这个角色。贝塞拉拥有经济和法律的背景，此前曾经在国会担任12届众议员，在多个委员会担任领导职务，并担任众议院民主党核心小组主席。他还曾经在加州州议会服务过一个任期。议员在信中说，贝塞拉在医疗保健、公共卫生、大规模物流或者其他应对当前挑战的重要领域当中都没有任何有意义的经验，但是就热衷于用政府营运的全民医保取代私人医疗保险， 除此之外，共和党人仲对贝塞拉支持激进的左派政策表示质疑。议员认为贝塞拉拥护移民、堕胎和宗教自由的激进政策，令他不适合担任任何公众信任的职位，尤其是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除此之外，一些宗教自由团体和反对堕胎倡议人士同样对贝塞拉的提名表示担忧，认为他作为加州总检察长的纪录表明他对反堕胎运动和宗教信仰的敌意。但拜登的白宫新闻秘书珍普萨基今个礼拜一向传媒表示，拜登支持贝塞拉是因为他几十年的医疗政策经验，特别是贝塞拉去年11月在最高法院领导平价医疗法案辩护的角色。目前针对此事，白宫和贝塞拉的办公室都没有立即回应大纪元时报的置评请求。据美国《华尔街日报》今日引述知情人士披露，由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创立的中国私募股权公司博裕资本，目前已经将部分业务撤离香港，原因是担心现年94岁的江泽民影响力下降，一旦江泽民去世，他的家人和亲信可能会受到清洗。知情人士表示，博裕资本将部分业务从香港总部迁至新加坡的行动从2019年底开始，公司的联合创办人童小蒙近期获得新加坡的永久居留权，在当地一间同样名为博裕的基金管理公司担任行政总裁，另一名联合创办人张子欣亦都已经移居新加坡。报道指，这些变化始于2019年，当时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正试图削弱党内退休领导人的影响力，以及加强对香港的控制。该报道指出，担任了13年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是上海帮官员的庇护者，而博裕资本就被称为太子党基金。习近平在去年年底叫停中国金融科技巨头蚂蚁集团的首次公开募股，部分原因是对蚂蚁集团复杂的所有权结构以及其背后的投资者存在担忧。这些投资者当中包括博裕和一间由和江泽民有关系的退休高官的女婿控制的公司。路透社亦都曾经报道指出，中共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各方面的全面控制，让太子党有机会借助他们的政治关系聚敛财富，然而这样亦都让投资者面临头号风险。根据中共党内人士透露，随着习近平逐渐掌握主导权，年迈的江泽民的影响力有所减弱，但等到江泽民去世之后，党内的权力结构可能进一步改变，让他的家人和亲信更加容易受到清洗，同时亦都反映出太子党特权在中国不一定是永久的，即使江志成亦都一样，随着习近平不断加强集权，这种担心与日俱增。据自由亚洲今日报道说，加拿大众议院今个礼拜一通过了一个无约束力动议，确认北京对新疆维吾尔族的政策是种族灭绝。加拿大国会以266票对0票全数通过认定中共对新疆维吾尔族的种种压迫构成种族灭绝罪，并呼吁国际奥委会取消北京明年冬奥的主办权。这个是继美国之后第二个国家国会通过类似议案。加拿大保守党国会议员庄文浩表示，中共正在实行种族灭绝，并通过有系统的人口控制、性暴力和大规模拘留来犯下危害人类罪。这些构成种族灭绝要素的犯罪行为已经被确实地记录。该报道还提到，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和拜登将会在近日举行双边视像会议，可能讨论到和中共的关系，但杜鲁多一直不愿意使用种族灭绝这个词语。而川普在上个月任期最后一日宣布了中共打压维吾尔族穆斯林犯下了种族灭绝和违反人道罪。2月22号，中共外长王毅在一个讨论中美关系的论坛上面向拜登政府喊话，说美中如果修补受损的双边关系，就能够在多项议题上面共同合作。王毅说，中美关系要拨乱反正，希望美方尊重北京核心利益，停止批评中共政治制度，停止在香港、新疆、西藏等中国内部事务上面损害中共。 王毅仲向拜登提出所谓的三个放弃，即是放弃对中国产品加征的关税，放弃对中企和科研机构的各种单边制裁，放弃对中国科技进步的打压。王毅仲主动切割了美国政府，说目前的中美僵局是川普政府制造的，并重复了习近平和拜登通话时候所提到的所谓相互尊重、不干涉内政等原则。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对此亦都回应说，我认为王毅的言论反映出北京倾向于继续回避对他们掠夺性经济的做法，缺乏透明度，未能够履行国际协定以及对普遍人权压迫的谴责。当新疆、西藏或者中国其他地方的人权遭到侵犯，或者香港自治被践踏的时候，我们将会继续捍卫我们的民主价值观。你之前已经听到我们讲过关于如何通过实力优势、通过竞争的方式对待中共。普赖斯再次强调，拜登政府将会同全体盟友和伙伴紧密合作。他说，这个正是美国同四方会谈联盟和欧洲盟友同合作伙伴所做的事情。对此，前国务卿蓬佩奥对华政策幕僚余茂春表示，王毅讲这一番说话没有任何底线，没有什么逻辑。中共现在面临的问题不单只是美国同中共过不去的问题，是中共同全世界都过不去，所以他将这个事情推到美国头上，这个是拆喊捉贼，根本就没有道理。余茂春仲认为，美国政府现在不可能回到原来的那一个旧路上面，尤其是在对华政策上面。礼拜一，有记者问到中共外长王毅的言论的时候，白宫新闻发言人普萨基亦都回答说，美国将同北京的关系视为一种激烈竞争，我们希望以优势立场来建立这种关系。普萨基表示，这样意味着要同美国的合作伙伴和盟友密切合作，包括欧洲其他合作伙伴以及国会当中的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美国参议院2月23号以78-20的高票通过了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出任驻联合国大使，他在听证会期间主张美国必须提供台湾抵抗中共所需要的安全协助，亦都承诺未来会致力在联合国反制北京。受到川普弹劾案影响，参议院延迟到2月22号才审议格林菲尔德的人事案。虽然有部分共和党议员反对人事提案，但是参议院仍然以压倒性票数同意格林菲尔德出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在听证会期间，格林菲尔德将中共定位为美国战略竞争者，直指北京对美国安全、繁荣和价值构成挑战。他亦都批评中共严重侵犯人权，并且具备同美国民主价值相抵触的威权野心。他当时承诺，如果提名获得参议院通过，将会努力同国会合作，在联合国反制北京，阻挡中共在联合国决议案当中增添有害文字，或者将联合国重要职位塞满中共的人。讲到台湾，格林菲尔德当时表示，台湾是区域最强健的民主政体之一，美国需要支持台湾并提供抵抗中共所需要的安全协助。现年68岁的格林菲尔德拥有35年外交资历，曾经在奥巴马任内担任国务院非洲事务助卿，在去年11月23号拜登提名他出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由于格林菲尔德在2019年10月曾经受邀在美国萨瓦纳州立大学孔子学院致辞，而且演说内容被部分人士视为亲中，所以亦都有多名共和党参议员多次公开质疑他对中共的立场。美国国会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在上个月举行听证会上面曾经对他提出质询，当时格林菲尔德说，只要美国出手就应该保持连贯性和持续性，应该按照我们的价值观发挥我们的影响力。在讲到中国的时候，他说，我们知道中国在联合国的机构里面推动一套和联合国基本价值，亦即是美国价值相对立的威权主义议题，他们的成功取决于我们的不断后退，这种情况在我的任内将不会发生。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
各位听众朋友，呢一小时嘅粤语节目时间又到啦，希望大家喺听日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